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9章，我们从第一起的看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的49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没有打在这个幻灯片上，所以请你翻开你的手机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也求你听着我来念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一到第七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宣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使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福星，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说的话，更加求你的圣灵也加力量，使我们将所明白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自从两年前退休之后，那神给我有些的机会，在一些不同的教会有一些的服事。在我刚来这里之前，在上个礼拜先后跟两个传道人牧师有些的谈话，就谈到美国南边的有一个州的一些教会的情况，他们想问一下我能否参与一些的服事。然后他们讲完就告诉我，他说在那一个州里面有很多小的教会，许多的教会都是因为分裂的缘故而形成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是中国教会的北美华人教会的增长的方式之一，就是分裂，然后就多了一两个教会。然后讲到这里，其中的一个牧师他说，很多的分裂都是我们传道人造成的。听了之后，当然我还有对方跟我谈话的，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的蛮大的感触因为体会到我们这些做传道的，我们这一些在教会里做牧师的牧者，往往因为忽略了圣经的一些教导，以致我们忘记了一个在神的家里服侍的人，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一个牧师该有的素质，然后导致教会经历各样大小的危机和一些的混乱。不管你的教会多大，你的教会多小都看见了这些的问题。我自己在这里的这一两年，很高兴看见欧克兰教会今年的主题也包括了一个叫做仆人领袖的这一个观念。我相信无论你在教会担任哪一个职位，或者你什么职位都没有，那一身松但是也需要认识一下神是如何看待教会的一个领袖。 神对教会领袖的那一个期待，不错，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的领袖，对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教会的长子，我们都有一些的期待，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否我们更应该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神的话语，神他对教会的领导，他的那一个期待是什么？换一句话来说，圣经的那个领袖观，我们认识有多少？好像我上次跟你们提的，我感觉到特别是在美国的这几未来的几年，我们真的深的要需要的来抓住圣经的那一个领袖观。如果你和我抓不住的话，我们就一定的会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这一个的潮流是以往过去我们不一定经历过的，但是现在就临到了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要抓住圣经对一个领袖、对一个牧者、对一个传道的那一个的期待。在神的家做领袖的，和在公司里面做领袖，和在一个国家里做一个领袖的，有哪些地方相似，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从在家里面做父母，到在你工作场所的专业人士，我想我们都很希望在家、在工作地方，也包括了在教会，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领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心中都有一个愿望，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如我上次也提的，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书本告诉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如果你到飞机场的书店你看一下的话，你会看见这些的书。那如果你在中国去过的话，你在中国的一些的飞机场你看见的这些书本也都是跟做领袖有关的。虽然有很多的书在我们的四周围，这些书我相信对我们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来看一下，做一个领袖是如何的一个人。那就如我在去年，我想在十二月的时候已经和你们开始在看以赛亚书的那里面的第42篇。在以赛亚书如过去所讲的一共有4篇的经文，我们称它做仆人之歌，就是以赛亚书的42章、49章、50跟53章。然后在这一些的在这几篇的经文的里面，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这一位仆人，就是这一位仆人弥赛亚，这一位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当然在最近这几年在教会里都谈到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工作的场所往往也都提到仆人的领袖。那如果我们对仆人的领袖有一点点向往的，或者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你一定要回到以赛亚书这42篇，因为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这一位的仆人，仆人弥赛亚，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工作和他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观点，一个认识或者一个真理，是因为神拣选了他的仆人，故此这个仆人就一定要按照他的心意在那里服侍，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在那里服侍。或者在刚才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段经文是用第一人称在那里说的，是我我我。那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也有2-3个月了，在看以赛亚书第42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他他他，但是在49章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仆人自己在说话了，我我我。好，这就是49章跟42章的一个差别之一。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又回到一个相当熟悉的一个观念，如我们上次也提过的，就是这位仆人，这一位弥赛亚是属于神的。啊，等我看啊，好，好。 在这一段的经文第一、第三跟第五节有几句话让我们注意一下的。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我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的荣耀，我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尊贵，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力量。这里看见都是我，而且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在讲话的这位仆人，他是说我是属于神的，他被神看为是尊荣的，他被神看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人，他是属于神的。好，在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有这主要的有两点。首先，这里又回到一个大家熟悉的题目，我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都跟你们经常的提到，这个仆人是神呼召了他，神呼召了我，这个弥赛亚他在说。而且这一个呼召被呼召，在这几个仆人之歌啊，第42章第49、50跟53，是一个非常清楚又是重复出现的一个主旨，他是被神拣选的，他是被神所呼召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里的几句话，说耶和华，当我在母腹的，在母腹里，耶和华就呼召了我，并且提名召了我。当然你听见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蛮熟悉的，是不是？因为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在第一章的27节那里，天使向约瑟显现，然后对他说，他就是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这一段，这里所讲的这一番的话，是在以赛亚书49章之后大概400多年前写的。换句话来说，在以赛亚书49章说，当我在母腹中，他就提了名召了我，是在耶稣降生前400多年写的。然后来到400年之后，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27节，以赛亚书的那句话就被应验了。当耶稣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一句话，在400多年之后，耶稣的降生就在那里应验了。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另外的一个重点，除了他是属于神的，他有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然后这一位的神对这个弥赛亚，对这个仆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呢？在第49章的第3节，神对弥赛亚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的荣耀。这位仆人在他的生命里要怎么样？要反映出神的那个荣耀出来。然后当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然后约翰在第一章，在他写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说，他这样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又在第二章的第11节，当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约翰又加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图画，在仆人之歌的第以赛亚书的49章，说这一位的弥赛亚，将来要来的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这一位的耶稣基督， 他要反映出神的荣耀。这是在耶稣来之前的400多年，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神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然后当这位的弥赛亚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他的一生里面，就好像一个镜子，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圣洁，把神的那个怜悯，就把它反映出来。好像我们这些人一看到了耶稣的时候，就能够好像看见了神一样。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你会看见在以赛亚书49章所讲的这位仆人以赛亚要反映出他的荣耀。然后几百年之后，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在耶稣的身上，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他的一生，他与人的来往，就反映出了神的那个荣耀，神的圣洁和神的怜悯。那我们要问的，这和你和我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世界里有什么意义呢？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概也都熟悉，我们也都是神所拣选的。你和我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也要像一个镜子一样，将神的公义，将神的怜悯，将神的圣洁也要反映出来。有时候当我回顾自己的服事，当然你也听见我多次讲的回顾啊，回想自己的服事，大概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年纪大的人前面看的东西不会太多了，是不是？前面的时间你非常有限，所以我们都比较蛮喜欢讲以前的事情。那年轻的人一听见我们说以前，他们就哎呀又讲了，都听过了，是不是？因为年纪大的人的一个特点，前面看的不太远了，但后面很长，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蛮喜欢讲后面的事情啊，以前的事情。那我也不是一个例外，那也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也经常回想到过去，想到过去的一些的服事，也想到在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的服事里往往反映出我的一些的个性。或者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如果你听过，请你包容一下。当我离开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在临走的那一两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他来跟我说话，那当然就非常客气的说啊，谢谢我在他们当中的服事等等等等。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当然我一听的心里面就有事了，不晓得他下面要讲什么。他说：“我们都知道你蛮喜欢忧虑的，你也很容易忧虑，所以我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怕你会担心。”啊，当然心里面听见的一方面啊，还蛮感动的啊。感动的原因一方面啊，这个人好爱顾我，好爱护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面很感动，就是很惭愧了。就是你看会众看见你喜欢忧虑，也比较容易忧虑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有事情都不敢告诉你。那我自己想，糟糕，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牧师？是不是在他们当中十几年了，原来他们是这样的，是不是？在这里边我看见呢，有时候我们的个性就反映出来，当然了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然后再教会来服侍的话啊，你可以服侍得很好，但是我在推测你大概非常的痛苦，或者你大概不是一个真的人，是不是？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那个非常特别的人，所以有你的个性，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工作，在你的侍奉上，你的个性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是不是？这是无可避免的。特别在神的家里面，有时候为了这些我们要高兴啊，我们看见这个人怎么他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多认识他的时候，你这就是他，神在他生命里面说就是创造了这些。他喜欢讲话，是一个很外向的，但是也有些人是极端内向的人，是不是？但是那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问题乃是往往我们让我们的个性遮盖了我们所传的那个宝贵的信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 我也包括我的同工在内，也包括一些我有机会教导的一些的学生，我说我们要非常的要谨慎，我们要大家要学习一些的约束，不要让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那个独特性遮盖了那个宝贵的信息，不要让我的个性成为神荣耀的彰显的那一个男主。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曾经写了一个很短的一封信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一个也叫做布道家神学家。我说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到我们的城市里来带领我们这一连串的聚会，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些的感想，我说我就大胆的跟你分享，我就说我很希望你能够约束一下你的一些的情绪，包括你的脾气。我说你有很好的信息，但是不要让你的脾气把你的这个信息把它遮盖住。是，虽然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是被他所呼召的，不论你是在教会里在哪一个的角色，在哪里有服侍，你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长老，是一个执事等等，都要记得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被他所呼召，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但是在每一件的事上，也包括我上次说的在人面前或在人后面的那个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里的生活，都要能够将神的那个美丽，将神的那个荣耀能够把它反映出来。然后接下来在第二节这个我是不是我们好像好，对不起，好像我们这个好像有点不对了好像这个次序不对，能不能够帮我翻到去到第二章第二节好不好？49章的第二节有没有？如果能够看一下我原来的那一个档案，第二节。好，好像有好几张不见了好，那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想请你看你手上的圣经，在第49章的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剑袋里。我不知道你对当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我的口如快刀，我们大概会不会都有一点会心的微笑，大概大家都熟悉这样的一句话，那个人的嘴巴好厉害啊，是不是？他的嘴好像一把刀一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是不是？这里说他是我的口如快刀，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在这里所讲他是我的嘴好像快刀一样的，是我的舌头好尖的这里是指着神的话，不是指你讲话好像刀一样的那不是那个意思，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误会，说好吧，以后我讲话就要像圣经说的像一把刀一样的不不不，这里是讲到的是神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口如快刀是指到神的话，那是指说当我在讲神的话的时候要好像一把刀一样的。这个仆人他有一个神话语的一个指示， 他的那一个职分其中的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用两个的图画来描写这一句。首先这个话语的执事的果效是快如刀，然后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这里是提到神的话语是有果效的，好像刀剑一样的。然后你记得当耶稣在世上他教导完毕了之后，百姓就为他口里所出的言语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教导是蛮有恩惠和权柄，不像其他的老师一样的。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门徒讲完，彼得讲完了道之后，那些人听见了怎么样，觉得扎心，然后就问我们要做什么。门徒在讲的是神的话，就像一把快的刀，像一把利剑刺进了听众的心里面，然后导致他们说，既然如此，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然后大家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破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这里是讲到神的话语好像刀一样的刺进人的心里面。然后在第四十九章的第二节，这里还有一句的话，这里他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然后又把我藏在他的剑带里。这里的意思是指说神的那一个话语，有关神的那个救赎的那个计划，曾经有一个时候是被隐藏的，特别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隐隐若若的你看见，那是看得不清楚，不为人所知道的。然后当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将这个隐藏的就把它切开来。那同样的我们要问的，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对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这些的信徒有什么意义？神的话语现在已经在圣经里显示出来，已经不再隐藏了，都在神圣经里，都在新约的圣经里。因此身为神的仆人，身为一个教会做领导的，我们的服事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在那里讲解神的话语。当你在小组的你，当你在教主日学，你就是在那里讲解神的话，为了要让这一个话语好像刀好像剑一样，要记得让神的话像刀像剑，而不是我们的舌头像刀像剑啊！这要非常的清，让神的话如刀如剑的话，你一定要有长的时间要在那里好好的准备。你这个长时间的这些的准备，就好像刀在神的手阴之下，是别人看不见的。你的准备是别人没有办法看见的。讲一篇道，你可能讲一个20分钟的道，你可能用20-30个钟头来准备，准备的时间是人看不见，是一个隐藏的。我时常的说，当我们要准备的时候，要好好的了解这段经文的信息是什么，要了解神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对你对我说的是什么。我发现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将我们想要讲的信息都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因此你有了一个信息说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这个小组很需要，我要告诉他们，然后你就找了一些的圣经，然后将你要讲的东西把它套进去。我经常跟一些的同学，也包括一些的同工啊，他们有时候要我看一下他们的讲道，特别是在培训的一些的同学生来说，我发现我已经讲了无数次，我说你讲的都很好， 你要我给分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我绝对不能够给你不及格。啊，你讲的都对，我都同意你讲，但是你讲的跟这段经文是没关系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当我们在带小组讲解神话语的重点，不是把自己的信息放在这段经文里面，而是让这段的经文来决定你的信息是什么。如果我要我讲的神的话语好像刀一样的，好像一个剑一样的话，我必须要很殷勤的做那隐藏的那幕后的工作，要知道这个刀被拉出来，这个箭被射出来之前是被隐藏的，也是说我们要下的一些的功夫。如果我们接受下来看，好，现在对了。我们在第四节这里看到说，这里这个我是指着这个仆人弥赛亚，但是我说就弥赛亚说了啊，他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的气力是虚无虚空的，然而我当得的功呢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我想我们先开始特别注意这句话的前面的一部分，这位仆人弥赛亚，但有点很难想象他会讲这种话，但是这是仆人弥赛亚说的。从他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的气力是虚无虚空的。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这四十九章一到七的话，你会发现从第一到第三节讲的是神呼召我，我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他已经在那里知道了我，他已经给了我名字，按照我的名字呼召我。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第一到第三节是讲了这个弥赛亚他服事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开始，神呼召了他，在他母腹中的时候，他在母腹中神已经呼召了他，他提了他的名字，好，这是他服事的开始。但是当你来到第四节的时候，你看的是什么？好像是他进入他服事的尾声了。他服侍了几年，公开的服侍了几年，他回头看，然后说了这句话，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了气力是虚无虚空的。如果你注意的，耶稣经过了三年那个公开的服侍，他当初在加利利服侍的时期的那一个大的一个群众，跟随他的群众，现在是越来越小了。官方的宗教领袖已经开始策划如何要把他置于死地，当他被逮捕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在他的身边，跟随了他三年之久的十二个门徒之其中的一位把他出卖了，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门徒约翰在那里和几个的妇女。如果你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在克西马的园，他没有说神啊，我为了将要来的苦难，我再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有这个福分在那里为你受苦，为人的罪而死。没有这样的话语，你所听见的是什么？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一个杯，这一个苦的杯，这一个的十字架怎么样，要他离开我。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是一个失望甚至一个绝望的人所说的话，是不是？没有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古装的电影，是不是你看过的一些有圣旨来了，好，你马上要跪下接受圣旨，然后圣旨是什么？皇上赐死。那这一个接受这个圣旨的人还要说什么？他还要在那里谢谢皇上的隆恩，是不是？耶稣没有这样说的，反而好像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那里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正如有一些的宣教士长期的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宣教，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归主。如果他们看这段经文的话，他们大可以的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了气力，是虚无，是虚空的，是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的感受，不一定是每天都这样感受，久不久有没有经历到这种的感受？你非常殷勤的在那里服侍，很殷勤的在带领教会，带领会众，但是你看不见一些的果效，你所看见的反而是令到你伤心失望的时间，感觉到你的劳碌是虚无虚空的。或者你有没有看见一些朋友的圣诞性而感觉到沮丧的？我会有看见人的一些的他们的信，譬如他说，今年我们家的高峰就是我12岁的孙女能够在波士顿交响乐队里拉大提琴，然后那一次刚好马友友就在他的旁边，他讲到我的荣誉，这个做祖父的，那我看了这封信，我在抓头了，我的孙子孙女呢，当然还没有到12岁啊，大概就算到了12岁，大概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是不是？然后又有人这样说，去年服事的高峰乃是看见教会有200多人加入了教会啊，你看了之后你心里面会怎么样啊？不管你是谁啊，你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是不是？你有200人加入教会，我这边有20人走掉了啊，酸溜溜的，是不是啊？但我好殷勤的在那里带领这个教会，维持扶持这个教会啊，又听说隔壁的有一个教会来了，用了400多万买了一个建筑物，哎呀，当然了，你表面上都是为他们高兴，你说呀要感谢神，都是为了神的国啊，但是心里面我是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是不是？我想我们都会有这些的经历，是不是？讲完了道之后，自己觉得讲了一篇最伟大的道，结果讲完了之后好像石沉大海，然后听众就看住你啊，那莫名其妙，是不是？或者有时候你自己讲完了道还在讲的，觉得好感动啊，自己都开始流眼泪了，然后讲完了之后下面有个弟兄来说，牧师你今天没事吧，是你还以为圣灵在工作，结果人家来问你，你今天没事吧，是不是？我想我们都会遭遇这些的处境，是不是令到我们蛮灰心的，是不是？就好像自己没什么多的成就，好像自己是一个输家，输掉的一个人 loser， 是不是？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是如何的结束，好吧？然而我当得的公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不错，从人的角度所做的好像是徒然的，所看见的好像是虚无虚空的，但是这一位仆人弥赛亚说，我的期望呢是在耶和华那里，他的奖赏是我所看重的，是不是？当我们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更清楚的在那里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而不是我们有多成功，而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教会，有多少人的一个教会，小组秩序有多少的人。神好像不是看重这一天，神不会有一天到天上你去的时候他说，哎呀薛匡伟真的谢谢你啊，你的教会有这么多人，然后就跟另外一个说，你看你这个人，看你教会怎么只有这几个人啊，如果神用这个标准来看你我的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在这里了。是神所看重的，在圣经里的一项的教导就是我们对他的那一个忠心，他看是看我们的内心，按照这一个的心态他在那里奖赏我们。 所以我们都要做，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我们要培养的一个价值观呢，是要看重神如何看待我，我要看重的是神如何的评论我。不错，我也要注意，也要听你对我的评论，但是我最终我是要向神在那里交代，要听他对我的评论，他看得我对他有没有忠心。当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弥赛亚的回心，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神的那个回应了。现在神在那里说话了，在我们到第五第六节好吧，各位帮我翻到第五第六节，我这里 我这边进不去哈。如果你看第五节的话，这里是这一句话是在括弧里面的，在括弧里的一个意思就是，翻译圣经的人，就是从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不太知道这句话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啊，觉得好像跟上下文有一点点的脱节，所以就把它放在括弧里面。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第六节，这里你是指着这位仆人，我是指着这一位耶和华神在说，你做我的仆人，你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你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弥赛亚，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光了，已经是一个光了，所以在以色列民众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光，但是以色列的百姓需要的是回到神那里，他们不是没有光，他们有了光，但是他们需要回到神那里，他们要与神和好，但是与神和好的这件事比起神将来要做的事，这是小事情。神说什么？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神对这个仆人弥赛亚说，不错，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那一个光，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事情是我要你做的，那个是什么？我要你是做外邦人的光，使你将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然后经过了好几百年之后，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怎么样说？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或者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去的时候，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都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开。使徒行传那里说的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一直的传到地极。然后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这个福音已经传到了当时的地极，就是罗马。然后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后，福音又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到另外的一个国家，从一个的大陆到另外的一个大陆，从一个人到另外的一个人。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传递，这个福音临到了你，也临到了我。这是这里所讲的那个更大的那个事，就是这一个福音要传到地极。那因此我们要问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做了很多的事，我们有门徒训练，我们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我们有讲道，各样的事工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一定的要记得，还有比这更大的，乃是神要透过我们把他的福音要传到更远。因为还有许多的地方，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在这一个建筑物，这四埲墙里所做的，神是在这里说，这些都是小事，你们是以为了不起了， 你们已经将认为说我们所有的精力财力都放在这里了，但是从神的角度这是小的事情，所以说还有更大的事情我是要你们去做的。我经常回想，也在那里反思，先后在两个教会服侍了30多年，然后算了一下30多年来用了多少时间在开会啊，特别在开长执会啊，每个月都开，每一个教会都会有的，是不是？那有时候一开又开了几个钟头，那有些的时候我算了一下，大概用了大概2-3千个小时。那有些时候为了一些的事情在那里争吵的面红耳热。那我现在你问我，他说徐鹏伟，在过去开了这些的会，这么多的会，有些时候又在那里争吵面红耳热，有哪一两件事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哎呀，你想想真的很惭愧啊，惊天动地的真的想不出来，是不是？或者是没有太多啊。不是说这些会议不重要，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当我们太过注重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忘记有一些比这更大的事情？神对仆人弥赛亚说，你把以色列人带过来给我，还是小的事呢？更大的事怎么？我要使你做列国的光，把救恩带到地极。在过去的几年啊，有机会跟国内一些不同教会啊，或者是不同系统的教会和一些的神学人有接触，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要将福音传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几年前跟北京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主持人谈话，他说我们刚刚设定了我们未来的10年计划，他说过去的10年我们都是在培养教会的牧师，他说我们现在的方向是要培，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宣教士，让他们出去到各地方去传福音。在3年前、刚好差不多3年前，有机会在山东的一个农村教会那边有些的服侍，然后令到我非常惊讶的，就是3年前我去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个农村教会的系统，我们看见宣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去年，那就是4年前了，我们就拆派了3个家庭加上一个翻译的人员去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传福音。我说哇，你在一个的农村的这个教会派了3个家庭，然后这一位去翻译的他以前是在山东那边是教中学的，他好像是教英文的语言，然后他们到巴基斯坦的话，因为共同语言是英文，所以要帮他们从中文翻到英文那边啊，我想那一件事对我也蛮多的震撼啊。这一些在农村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当然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事业啊，放下他们这边的事业，然后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当我去年在有机会又在山东那边的时候，刚好其中的一个家庭就刚好那几个月回来啊，好像要看病，要动一个手术，那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下。他在巴基斯坦的服侍，言语不很通，是不是？但是他们不是直接的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帮人修理屋顶的一个平台啊，接触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我心里面看的时候，不是他们的规模多大，而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到很远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服侍的那个城市离开阿富汗不是太远的，所以不是一些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有那个心要将神的福音带到远方去。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包括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不要单单的在那里注重一些小的事情，是不是？ 不是说小的事情不重要，绝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宝贵的，都是重要。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在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神的那个世界，千万不要忘记有比这里更大的一个世界。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将这个福音带到这个建筑物之外，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这个社会，带到其他的州，带到美国之外的地方。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要比现在做的要更大的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拆船的施工怎么样，我也知道你们经常都有人去外做短宣，这是非常好，这是你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也很想给教会有一些的挑战，也不小心的告诉我，你只想一下，教会用在拆船的事上每年的经费用的是多少，跟你用在自己的身上是多少。有些美国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原则，我们用一块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用一块钱在宣教的事工。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试试可以朝那种的方向。如果现在宣教的经费是目前一般的经费的十分之一的话，试试可以想一想，在一年两年之后把它增加到15%，慢慢的把它增加到20%，然后慢慢的增加到50%。是不是？这是可以想的。要有更大的事，就是把神的话语这个好消息带出这一个建筑物的四埲墙的外面。当我们就要结束这个仆人之歌的时候，我们一定得要看第七节，以色列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的，被本国憎恶的，被统治者奴役的，这样说，君王看见了就必起立，领袖看见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了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这里是讲的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一位的仆人，当他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是被人轻视的，他是被伏在三个君王之下，一个是罗马帝国的王，一个是提比利亚的王，还有一个是希律王，而且这三个君王都不是很友善的君王，而且这三个往往都是没有人道的，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君王，当然希律王也没有好到哪里，但是这一位仆人弥赛亚却是在他们之下。然而有一天怎么样？当所有的君王看见了这一位，就必定的会起立，王子要看见他要下拜，所有被造的都要在这一位仆人弥赛亚的下面，在那里敬拜他。有一天他要得到他一切该得的尊荣，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位信实的神绝不会亏待他所拣选的仆人。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高低不平的时刻，坎坷的时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会问自己，我也问了自己无数的意义，做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是我们传讲神的道好像是没有人听进去的，我们爱好像是没有人回应的。我记得我案例的时候，那一个神学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你要在那里讲神的话，但是你越讲的话越没有人听你的，但是你还是要讲。然后他又说，现在开始你要做神群羊的牧人，你在哪里照顾他牧养他，但是他们会反对你，他们会背叛，他们会不听你的。是不是好像我们要爱没人回应？但是我们的鼓励是什么？ 知道神在那里寻找的不是一群你讲的人家都在听你的人，寻找的乃是那些对他忠心的人。他在寻找那些能够反映出他荣耀、他圣洁、他公义和他和平的人。不但如此，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因为他拣选了，他也呼召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把握的知道他不会让我们蒙羞耻。然后有一天，这是你和我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我们要和其他的受造物一起的在他的面前跪下来，在那里敬拜他。这是那最大最大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领袖，不要让目前的那些的小事缠住了我们，让我们学习透过了这些不同的事情，小的并不是等于是不好，不是，透过所有的事情，那么看到将来要领到我们那更大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的面前下拜，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赞美他。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那我们也像过去一样，用一些的时间啊，有一些的反省。当我们面对了这位仆人弥赛亚，神给他的一些的指示，神对他的期待，这样的期待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一些做仆人的身上。不论你在教会是在哪一个的岗位上服侍，不论是哪一个，都是一样的。神要的是要我们记得我们是属于他的。神要我们记得，既然是属于他的，我们要把他的荣美像镜子一样的反映出来。他也要我们记得，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最终还是离开不了他的话语，好好的下功夫要读他的话语。不错，别人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评论，但是最终我们要向问，要向神说的，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他也要我们看见比现在更大的事，不是说目前的事不重要，不，除了目前的还有个更大的，就是让他的话语，他这个好消息能够传到地去。这是神对你对我的一个期望，好不好？你自己想一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在你的生命里有什么地方需要做调整的呢？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言语、心里的话，你来对神做一个回应。要记得，不是单单你说你要做这做那你就能做到，不，那是因为你和我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会帮助我们做到他要我们所做的。天父，谢谢你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也求你悦纳，并且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为人都能够反映出我们是属于你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